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万源证券 TMT 组的首席分析师夏青莹。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本次的这个 TMT 的智慧周谈。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聚焦到 AI 应用端，给大家做一些近期 AI 大模型，包括 Agent 等应用端的一些更新的分享。那首先看到就是此前呢，阿里发布的这个千问 3.7 Max 模型，那在最新25号更新的这个Code Error 榜单中，那这个榜单也是全球一个非常权威的第三方关于这个编程方面的一个榜单。那在这个榜单中呢，这个阿里的 3.7 Max 模型呢是排到了全球第四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那也是仅次于这个 Claude 系列的这个三个模型，那同时已经超过了它的这个 Claude 4.6的这么一个模型的版本。那可以看到，整个编程能力呢，其实也是目前大模型 AI 大模型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应用端的话，AI coding 就是 AI 编程工具呢，也是当前 B 端的一个核心的 AI 应用。所以，我们认为呢，综合编程能力的一个提升呢，其实也会有助于我国 AI 大模型盈利能力的一个升级，包括商用进程的这么一个提速和落地。那可以看到的是，从阿里的这个排名呢，也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其实在综合的编程能力上呢，也都位居了全球领先的这么一个梯队。那同时上周呢，海内外多家大模型厂商也都继续在进行它核心模型的一些版本的迭代更新，包括去升级一些关于 agent 方面的一个能力，做一些优化。那其中呢，Anthropic 是宣布推出了它旗舰新模型 Claude Opus 4.8。那这个4.8版本呢，可以看到它主要是在智能体编程、多领域推理和知识工作能力等方面呢，去实现一个能力的提升。那它在它的定价方面，常规模式呢较4.7的价格是保持一致的，而快速模式运行下呢，它的速度可以提升到2.5倍，然后模型的一个成本呢，只是降低到了此前模型的一个1/3的水平。那由此可以反映，其实整体大模型迭代更新依然是延续了一个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态势。同时，我们认为围绕 Agent 能力整体的一个适配，包括复杂任务处理的这么一个持续优化呢，仍然是头部大模型迭代升级的重要方向。模型厂商除了会关注像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基准测试，包括一些测试的榜单呐、综合能力这么一些表现之外呢，也会更加重视在真实场景中的一个任务执行能力，包括它的一个可靠性，从而呢持续去推动这个 agent 应用端的一个能力优化，以加速这个商用化的进程落地。那也是建议要继续关注就是 AI 大模型能力的升级，包括 AI 应用商业化进程的一个提速。那同时，上周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新闻，就是我国的这个网信办等四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一个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工作要点。那其中也是专门提到了要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包括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加快人工智能人才培育，深化人工智能普及应用。那可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
整体的一个这个应用的一个深化实施呢，那我们认为多方面的一个配套的，比如说包括像这种教育啊、人才培育等，包括整体能力的一个提升呢，也都在加强的一个完善整个生态的这么一个构建。那接下来呢，看到这个算力端，那还是首先看到我们的这个光通信领域。那上周呢，我们看到 Marvell 它发布了它27财年第一季收这个营收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看到它这个营收季度又创了一个新的纪录，也体现出它整体 AI 的需求依然是很强劲的。尤其在它的披露中呢，也表现在数据中心以及互联业务的高速增长呢，是推动公司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同时也是公司预期大幅上调27及28财年营收展望的这么一个依据。那我们认为 Marvell 上调这个业绩展望呢，也是体现了目前整个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还是正在不断向这种高速互联侧这么一个外溢。那么整个各个场景下呢，像光模块、交换机、数据中心、互联模块等产品呢，都是一些核心的受益方向。那也是建议关注高速光模块、交换机、DCI 等领域的这么一些领先企业。 同时我们看到咨询公司这个Signal AI 报告呢，也是预计到30年的时候 CPU 的一个年部署端口数可能超过3000万个，而增长是预计从2027年起步，并且在29到30年实现一个加速。那我们认为呢，整体的一个 CPU 是有望从技术验证逐步迈入到规模部署的这么一个阶段，而 AI 集群内部的一个互联架构呢，也是正在向更低功耗更高带宽密度的一个光电共封装去演进。那目前头部平台也都在持续的推动这个关于 scale out 的验证，同时也进一步去打开呢 scale up 一个场景的一个空间和落地。那像 CPU 包括我们此前会也提到像 NPU 就整个 XPU， 其实这些新技术的方向都有望创造这个新的一个光互联的一个增量市场。那建议重点关注像 CPU 等新技术，然后包括这个 ELSFP 然后可插拔光模块等这种核心环节的这么一个技术领先优势的企业。此外就是可以看到量子科技方面呢，近上周之后又有一些新的进展。那继此前美国政府宣布了一个20亿美金投资量子科技后，我们看到 IBM 又宣布在未来5年向量子计算领域投资再加码100亿美元。那从美国的这个政企联合可以看到，它通过政企联合大力加码量子科技领域，也进一步体现了该产业的一个重要性。而从我国来看呢，近期习近平主席呢也是在求治杂志发表了重要文章，是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那量子科技呢就是我国十五规划中未来产业的首位，那所以也是建议继续要关注海内外在量子科技领域的一个资本开支的加码以及创新成果的一个落地情况。那有请我们下一位老师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万链证券研究所 TMT 传媒的李忠岗。那我们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传媒行业，其实在上周发生了两个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首先的话，我们从视频端来看的话，那芒果 TV 作为数字媒体的龙头板块的公司，那它其实在五月份就上一周也是发布了他们2026年的一个春夏市场大会。那他在这个大会上的话，作为平台年度比较重要的内容发布会之一呢，也是集中对外公布了全年储备的一个剧综名单啊，创新节目形态以及多项商业合作的一个计划。那从整体来看的话，本次大会也是推出了百余部的一个剧集及综艺的一个作品。那剧集板块的话，我们认为题材还是布局比较均衡的。那除了打造比较高规格的古装啊、仙侠等头部 S 加的一个大剧，那同时也是加大了现实题材内容的一个投入，不断完善其剧集内容的一个矩阵。那从综艺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陈峰目前也是在芒果 TV 进行一个热播的一个状态，同时歌手2026也是同期一起上场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话，可能它的一个比较主流的 IP 像披荆斩棘的话，2026年的话也是处于一个持续更新迭代一个状态，也是期待上线。那我们认为凭借其长期积累的一个品牌影响力，成熟的一个制作运营能力，我们认为可以守住其综艺方面的一个基本盘。那我们发现它除了传统的一个剧作内容之外，那它在这次大会上也是公布了正式推出AI 的一个音综，那幻音歌手，那我们认为这也是第一次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在了音乐综艺的一个赛道，把 AI 应用在了舞台表演、内容创作以及观众互动等多个环节，是旨在打造一个差异化的全新形态的一个综艺。那同时平台也是同步官宣了多项跨界商业的一个合作，进一步拓展一个内容的商业化场景。那我们从本次大会的一个公布的一个内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首先呢，那芒果也是印证了它在长视频内容的一个自制壁垒的一个加固。那在整个行业其实我们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背景下呢，那芒果也是坚持自制为主的一个路线，依靠整体的一个稳定的创作团队，那精准的用户洞察以及成熟的内容运营体系，那实现剧集跟综艺的一个双线并行，量质齐升。我们认为在经典 IP 的一个长效运营加持下的话，是可以持续稳定产出一个高流量高口碑的一个内容，为平台的一个会员收入以及广告的一个核心收入可以提供一个坚实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认为第二点的话，关注到它整个 AI 应用的一个综艺赛道落地的话，也是标志着他们往科技方面的一个布局的一个转型。那不同于以往的做，比如说在内容的一个创新，那也是在积极的拥抱 AIGC 这个新技术。那以《欢迎歌手》这个新综艺为试点，探索整个 AI 文娱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玩法。我们认为不仅是丰富了自身的一个综艺品类，也是说为整个长视频行业提供技术融合的一个实践样本。我们认为可以在依托这些，比如说像新技术啊，以及经典 IP 的一个加持下，可以进一步拉伸自身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优势。我们认为在长视频行业的一个洗牌过程中，还是可以保持自己一个头部位置。那同时也可以依托之前说的这些创新内容，挖掘比较新的一个商业变现空间，带动整体的业绩实现一个稳步提升。那同时我们除了视频方面，那游戏方面的话，腾讯的话也是在上一周发布了他们的游戏发布会。那在此次一个线上游戏发布会中的话，腾讯也是集中对外披露了数十款的一个海内外的一个游戏新品。同时也公布了自己存量热门产品的一个版本更新，同时也是公布了多款的一个国际化合作游戏项目。我们认为此次海外游戏的一个比重进一步提升，也是让他们游戏方的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一个节奏也是处于一个持续加快的一个地步。那此次发布会的话，核心看点其实也还集中在了 AIGC 技术工具落地。那公司也是正式推出了自研的一个 AIGC 创作平台，代号 Craft。那同步的话也是公布了自研的一些 AIGC 的一个技术方案，全面将人工智能技术是融入到了游戏研发的一个全流程。那从整个应用场景来看的话，该创作平台也是覆盖了像游戏美术啊、剧情设计、音效制作、场景搭建等多个研发环节。它的定位也是说面向游戏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力的工具。那对内的话，服务腾讯一个庞大的自研游戏体系，对外也是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输出的一个潜力。那我们认为这个AIGC 创作平台的一个亮相的话，也是意味着腾讯正式将 AI 概念探索也是逐步转化成规模化的一个产业应用。那对整个游戏行业来看的话，AIGC 工具的一个普及也是可以降低内容制作门槛，压缩研发周期，优化人力成本结构等，全面提升游戏产能与研发效率。那对于腾讯来说，未来如果逐步对外开放这些技术服务的话，会开辟整个新的一个技术服务收入曲线，那形成自身的游戏产品加上技术服务的一个双重业务布局。那我们认为的话，从投资方面来看的话，这两大视频和游戏的龙头公司的动作为，后续的一个传媒板块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一个落地方向。那也是说，我们需要关注到具备优质自制内容能力以及成熟 IP 储备的头部公司。那我们认为这会在未来的传媒行业的竞争中处于一个持续受益、业绩增长可能确定性更强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认为的话，后续需要关注到各家平台内容的一个上线表现，以及 AI 技术落地效果，以及商业化的一个进展。那有请下一位老师分享关于电子方面的一些新闻看点。
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电子研究员陈达。那么，我接着跟大家分享电子行业上周的一些新闻和行业动态。上周的话，2026的这个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然后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这个他的演讲中是正式发表了这个锚定律。那么，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这个新的原则。基于该定律的话，华为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然后今年秋季的话，华为预计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的这个技术，预计将大幅提升相关的性能。那么锚定律的提出是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就是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以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 那么近年来的话，摩尔定律是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双重挑战。随着晶体管的这个几何缩微放缓，成本红利逐渐消退，那么如何跨越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探索出全新的这个可持续演进的这个路线，以满足当下呈指数级攀升的计算性能需求，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亟待攻克的共同难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那么华为在这个时候提出的这个韬定律，核心本质就是在于不再依赖几何尺寸的缩小，而是通过这个器件、电路、芯片、系统等各个层面压缩有效常数韬，来实现芯片系统性能的提升。在韬定律下的话，芯片的这个先进封装、内存、带宽、互联架构、系统软件协同设计等领域，那么都是有望成为这个推动时间缩微目标的这个关键环节。就是如果说就是在这个系统层级设计上实现创新，比如通过先进的 3D 堆叠片间互联协议去有效压缩这个时间韬值那么就有望在这个性能上，就是在整体的这个性能上等效于这个先进制程。那么当前中美科技摩擦持续的一个背景下，华为发布的韬定律有望通过先进封装、互联架构创新等方式，绕开高尖端半导体设备、晶圆代工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为我国芯片产业发展先进制程提供新的时间路径，亦有望为 AI 等新兴和未来产业提供更坚实的这个芯片的硬件底座。那么根据华为的这个论文数据的话，2020年5月到2026年5月期间，华为半导体是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是服务于移动、AI、汽车、工业和基础设施等市场。那么华为预计到2029年 CPU 的这个性能核心频率预计将迈向 4GHz 以上，麒麟的这个SoC 效率预计在3到5年内在典型使用下将提升一倍以上。AI 硬件集成度预计到2035年将增长100倍以上。那么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这个1.4纳米制程的这个等效的一个水平。好，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华为公司此次发布的这个韬定律是有望通过这个逻辑折叠这个创新技术的话去就是通过这个提升这个晶体管密度，去实现半导体电子系统的这个创新迭代，推动我国芯片产业的加速的一个发展。那么建议关注的方向就是，首先是先进封装这个细分环节。那么在这个韬定律下，这个具备这个系统集成能力的这个先进封装企业会有这个发展机遇。然后第二个就是 AI 芯片、高带宽、内存这些高端的芯片领域。那么在这个韬定律的这个推动下的话，我国的这些高尖端芯片领域也是有望实现技术突破，那么也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投资机遇。就是在 AI 芯片方面的话，上周也是有一则新的这个动态，也就是在这个5月26日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与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联合发布的安全可靠测评公告测评结果公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训练推理芯片方面的话，共有9款芯片9款的这个国产的芯片是通过评测安全可靠等级均为一级，其中包括海思半导体送测的升腾310、升腾910，平头哥送测的真武 M310, 真武 M530, 真武 M890, 必润科技送测的必利166，海光信息送测的 DCU3G, 上海天数智芯送测的 KCCV100X, 木犀送测的 MXC600, 以及摩尔线程送测的 PH100。好，那么我们接着看就是存储行业。上周是有一些新的这个行业数据，2026年一季度的话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整体的这个存储行业还是处于一个景气上行的周期，需求端在这个 AI 算力建设这些拉动下的话，就是像这个长期的这个供货协议是陆续落地，包括像 HBM 服务器 DRAM, 还有这个企业级的这个 SSD 是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然后去优先的去抢占了这些存储的这个产能。然后供给端的话，原厂是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像高附加值的 AI 存储倾斜。并且的话，有效的这个新增产能释放周期还比较长，那么短期的话，供需缺口是持续存在的。 那么在这个供需错配的一个影响下的话，DRAM 和 NAND Flash 这个合约价格环比仍然是持续上行的一个状态。那么根据这个 CFM 闪存市场的一个分析，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的 DRAM 和 NAND Flash 市场规模，达到这个1371.4亿美元，环比增长81.6%，同比增长245%，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在这个细分市场方面的话，就是 DRAM 市场的话，我们首先就是具体看各个厂商的一个这个这个经营情况的话，那么第一位的是这个三星，一季度的话，它的这个 DRAM 收入达到382.14亿美元，环比增长98%，市场份额是40.5%，这个是与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的这个份额差距是比较大的。然后 SK 海力士是排名第二，它的销售收入是279.25亿美元，市场份额是29.6%。然后第三是美光，然后第四的话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长鑫存储，它一季度的这个 DRAM 销售收入是73.09亿美元，环比增长115.1%，然后市场份额是提升到了7.7%，那么是全球第四的一个这个排名。然后我们再看 NAND Flash 市场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企业级 SSD 的这个需求，仍然是这个加速上行的一个状态。它在这个消费终端类的需求，目前还是比较疲软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 AI 侧的需求的带动下，整体还是呈现供不应求的一个这个局面。然后从具体厂商来看的话，三星。还是排这个在这个第一位，它的这个市场份额大概在29.7%，然后第二位是 SK 海力士，它的份额在17.6%，然后铠甲、闪迪还有这个美光分别是在这个第三、第四、第五位。好，那么以上是存储市场竞争格局的一些最新情况。然后最后的话，要关注这个风险因素方面，就是中美科技摩擦、地缘政治风险、产业生态建设不及预期、数据隐私安全风险、技术突破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等等。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